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我们知道这个20座位，这个4个座位其实就是20个宝座，24个宝座，没有错的。然后呢，我们看第5章。第6节，我又看见宝座与4火5柄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7角7眼，就是神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注意第4章跟第5章。那么我们关于以斯底节的背景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第4章和第5章的本文。那么第4章关于宝座，关于这个4活物，就是基路伯，我们大概已经提到以西结意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了。所以现在呢，剩下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问的就是，到底24位长老是谁呢？那么还有呢，从第4章开始啊，我们知道这个大家对于启示录的解释就开始分歧了。第2章、第3章，第1章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第2章、第3章讲了教会的时候，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就是指着当时的第1个世纪的7个教会说，那么有一般弟兄们认为它是个预言。那么其实这2个相差也不是很远啊。但是实在说来，那个在解释上分歧不是那么厉害。第4章开始就的确是很厉害了。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和我们说过启示录呢，这个解释上呢，主要有3个学派。一个呢是一个认为，事实上是4个学派，一个是当时派。所谓当时派就是说，这个保约翰写启示录是完全根据当时的情形，那个时候教会受逼迫了，所以呢，所有圣徒们需要得到安慰，那么约翰呢就借着这个启示录来劝勉他们，所以所有启示录的都是当时的情形。那么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呢，认为说虽然约翰写的时候是预言，但是现在大部分的预言都应验了。那尤其是第4章、第5章、第6章7印7碗和7号，那么他们认为都应验了。那么除非后面国度没有，还有最后主耶稣回来这个没有，那其他的可以说都应验了。那么这个叫做历史派啊，我们的弟兄也曾经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历史学派。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属灵的，认为这一切都是属灵的，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它。那么知道大家都知道盖恩夫人有一本这个，也有一本这个启示录，那他专门是注重属灵的解释。那么还有呢，就是自从达比以后，那么这个是达比最大的贡献啊。我们知道达比在1828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都柏林呢，在城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花园叫做Powers Court 花园，到现在还是欧洲最大的花园之一。那么那个女主人是很爱主的姊妹，那么然后呢，她就在她的古堡里面就邀请很多会读预言的人到她那里去聚集。所以弟兄会最早的发源应该就是那一带。那么达比弟兄呢，可以说当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启示录都是事实上多半的人是相信他是历史派的，啊，都相信这个都已经应验了。比方说敌基督就是这种教皇的制度来说的，那么有很，所以现在连这个马丁路德也认为说当时的教皇其实就是圣经里面说的敌基督。那么还有大家所知道古中的弟兄们，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这样的解释主要就是认为说启示录的话多半都已经应验。那么是达比他们告诉我们说，其实除了前面3章是已经应验了之外，那么第4章以后呢，可以说根本都没有应验，可以说根本都没有应验。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他这个第4章第1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么对于这些所谓未来派的弟兄们，只要讲到这个 将以后必成的事，那么他一定推到什么？一定推到末日，一定推到主耶稣要回来的前夕。所以呢，意思就是从第四章开始，那么这个预言到现在都没有应验，到今天都没有应验，一直要等到主回来的前夕，那么才算是应验。那么他有一个原因在哪里？有一个原因就是认为说，这个那他有个基本的骨架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呢，他是用他对圣经的认识来解释圣经，不是说到底这一段圣经是怎么说的，不是。他已经有一个骨架，那个骨架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有70个7，69个7呢已经过去了，那么最后一个七呢，当然是最后的2520天。所以他们认为说呢，启示录是专门讲最后一个期的，所以很自然的，你既然讲到这个就既然讲到以后必成的事，那么好了，那么他们认为说这个以后必成的事呢，你一定要推到最后的2520天。所以这样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呢我们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还在7个教会的时期。所以他根本就已经按照这个次序一个个这样排下来了。所以说根据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主升天，然后呢然后到什么，然后这个第二章第三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时代派的弟兄们或者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读第二章第三章根本就是把它当作预言的，所以他就涵盖了整个教会的时期，一直到主回来，一直到老底家。所以根据这种时间的排版，那当然排到最后已经到了第四章，已经到了末日了嘛。所以这是他那个逻辑。所以为什么你看很多的所谓时代派，也就是未来派，但是我这个话不对哈。其实未来派是包括有时代派，有非时代派。比方说吧，这个所谓的弟兄会就是时代派。那么未来派里面还有一派，就是不是时代派的，比方 George Ladd， 那么赖德弟兄，他是富勒神学院的教授，那他就不同了，他就也是未来派，但是他不认为说这个，他不完全认同弟兄会的解释，弟兄们的解释啊。所以你可以，所以大家知道很多很多，你今天只要看未来派，尤其中国在中国人中间的著作。因为第一，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没有太多的条件，能够欣赏这个历史派，因为那个需要很好的这个西洋史的基础，所以普通呢，我想大部分都是接受这个未来派的。那么接受未来派的，然后呢，所以大部分的解释你去看好了，翻来覆去，你几十本翻来覆去，结果都是一样，大概都是一条线。讲到第四章的时候，一推就推到末世去，一推就推到最后的2520天。所以他们会告诉你，从第四章一直到19章，那么这个几乎就是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的2520天，就是但以理所说的末后那个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69个期跟最后一个期是这样说没有错。但是呢，因着你有一个思想的架构，然后现在你拿圣经去适应，其实我们应该呢，我们来适应圣经，就是说神的话怎么说，我们从里面呢去找出一些事实，找出一些真理，找出一些主所说的话，然后我们再看他是怎么说的，啊，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虽然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很注意读圣经，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主观的，就是你认为什么是对了以后，然后呢你就尽可能的就去把圣经呢来 fit， 就是来试看看能不能刚好摆到我们那个思想架构里面去，那这个有它的危险，因为这样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盲点是你看不到，你以为说是这样，那么这个事实上呢，因为我们这时代派的弟兄们呢，他可以说摆脱了改革宗弟兄的对于圣经的解释，那改革宗很多当时就是这个历史派的， 那么改革中呢，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看法，那么就是因为大家一直这样传下来的嘛。但是呢，弟兄们他们觉得应该完全回到圣经。那么改革中的弟兄们也是久了以后，他因为对圣经认识越来越多了，那认为已经有个框架在那里，然后所有的你一定要适合在这框架里面，那么所有的解释根据框架来解释，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盲点。那么时代派弟兄们反同样有同样的难处，那么因为慢慢慢慢的他觉得主的话清楚了，那么的确是很透亮的，那么然后呢就在那个体系里面形成一个体系，一个启示的体系以后，那么好了，你就根据那个启示体系来解释圣经，那你就不是回到圣经里去解释圣经。所以我们知道到了第四章以后，那么大概你看十本大概有八本的书都是推到最后，你看狗贝也这样，哥怀德也是这样，你看他一推也是推到后面， Size 也是这样， Size 一推也是推，几乎也是推到后面。不过虽然这样呢，那么他们和这个时代派和弟兄会解释还是有些的不同啊，还是有些不同。那么一般所谓时代派讲到第四章的时候，那么这就是教会背题的时候。怎么知道教会背题呢？因为主对这个主对约翰说，你上到我这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来指示给你。那么还有弟兄们说，你看好了，从第三章以后圣经再也没有提到教会了。那么到什么时候才提到呢？22章第16节才提到众教会。所以呢他说根据这样，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中间呢证明说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这是那个逻辑在背后。那么还有呢，比方说这个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那么如果大家读第十三章第九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没有对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你看呢，这个就是他认定第四章就是讲教会被提。那么如果教会被提呢，就大灾难就开始了，所以下面一定是讲大灾难，所以最后2520天。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会有一些盲点。所以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你看这些弟兄姊妹都很会读圣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如果我们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真正把自己的看法，甚至于自己觉得认为已经得着一些很宝贵的东西，我们如果不愿意放在一边的话，我们就不容易看，就看不清楚。所以这是我所以呢，我们那么很多人就认为第四章以后就是讲末世了，第四章以后呢就是讲到将来，就是讲到这个最后2520天的情。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所以所谓的未来派，如果比较靠近时代派的说法的话，就是第四章已经到了最后了。但如果除了这个之外，不见得，啊，就是有的人不见得认为说这个就是最后的两千，就是最后2520天。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回到主的话来断定，到底这个第四章、第五章是不是指着最后面。